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《柳暗花明》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大家好，又到《柳暗花明》的时间了。在人的一生里面，怨和恨似乎是难以避免的，有些人背负一生，亦有人选择放下。这样深埋心底的积怨真的是可以化解吗？今天和大家分享三个故事，他们都讲述人在苦难、误解和冲突里面如何一步步转变心境，从对立走向宽容，从怨恨走向善意。或许答案不在外界，而是在自己心念的转变。就让我们聆听他们的故事。我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，从小就失去了母亲。我和姐姐跟爸爸生活了八年之后，爸爸和一位带着四个孩子的女人结婚。在那年我才十岁，继母的四个细路中有两个比我大，两个比我小。由于家庭长辈们说继母的性格暴躁，经常和人打交闹交，所以我和姐姐决定不跟爸爸去继母家住。有一日，爸爸将家中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，只剩下一个烂的锅、两箱的碗筷和只够吃过几月的高粱面。在爸爸看来，我和姐姐离开他是无法生存的，过一段时间保证会去找他。然而我们没有这样做，靠自己的能力坚强地生存下来。后来听说继母又生了两个妹妹，爸爸将全部的精力放在养育继母所生的六个细路上面，我和姐姐就被爸爸抛弃了。就这样我们就和爸爸断绝了关系。在那时的我们怨恨爸爸的无情，他将我亲生的阿妈留下的积蓄全部都带走，和继母还了外债，而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分钱。我和姐姐靠自己的双手，春天靠养鸡生蛋换盐，夏天掘野菜喂猪卖钱领口粮，秋天割草晒干换钱交学费，当然离不开乡里们的善心帮助。幼小的我童年是在艰辛的劳动中度过，姐姐那时在外地上中学，没钱交学费，后来靠学校资助继续完成了学业。屋企就只有我一个人，每日翻学我都要攞住个菜篮，放学就掘野菜翻屋企喂猪。常年嘅劳作，我个手指头变形，手指骨折膨大，弯曲系好困难。喺阴天落雨都好痛。每每到呢个时候，心中就升起对爸爸嘅怨恨。呢一种持久嘅怨恨，就好似永远亦无法在思想里面活走。当时幼稚的我们只想争一口气，让爸爸看看没他养我们亦好优秀，抱住这样的心态度过了艰辛的岁月。长大后由于几十年的怨恨心，虽然说我的家庭生活和工作都不错，但身体状况就不好，年纪轻轻就患有多种的疾病，周围去求医，精神真是好攰，生活过得亦好艰难。在1996年8月，我喜得大发。当我刚捧起《转法轮》一书读的时候，一股暖流通透我全身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吸住我。 身体非常的舒服。师父在法中讲的很多情况都在我身上发生过，在不断的学法里面，使我真正地明白了做人的道理。人生困苦和哀乐都是由前世的因缘促成的。从此我不再为昔日的遭遇心存怨恨，我尽情沐浴在佛光之中，感到无限的幸福。慢慢的，大法融化了我的积怨，我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问题。爸爸的一生亦不容易，由于受世俗观念的左右，没有男孩的家庭在大家族中是低人一等的，他还经常被长辈们闹要绝后了。又或者继母的强势，爸爸为了维持婚姻，不敢或者没有能力再承担起养我和家姐的能力，爸爸一定亦有他的为难之处，所以是不得已这样做。从此我的心水就平和了很多。继母在62岁那年就去世，我们觉得爸爸在农村劳累了一生，所以从那时起，我和丈夫经常去农村看望爸爸，并跟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，他同意退出中共的组织。由于爸爸的过失造成房子起火，全部烧得精光，我和丈夫找当地政府帮助审批住宅的基地，房子建好之后他搬入新居。后来因为我工作忙，回去的时间少了，听说爸爸怕我要回间屋，已经把屋卖了，将卖屋的钱给了两个妹妹，他自己又回去原来的地方，搭了一间简易房住。后来我将两个妹妹接去城市读书，在我屋企食住，毕业后他们都找到工，各自都有安稳的幸福家庭。多年之后，两个妹妹偷偷地将父亲的户口迁入市里面，把所有的家产卖掉，将老人接到城里安享晚年了。这些我和家姐都不知道，因为姊妹们都知道我修炼大法，面对中共的残酷迫害，他们听信了中共的宣传，认为我修大法是错的，不听从政府的指令，从此怕被牵连，他们怕被牵连，逐渐地远离我。特别是姐夫被调到派出所工作后，不准家姐和我接触。逢年过节，我都会去探望父亲，给妹妹和妹夫讲真相，他们不以为然，还劝我不要再练功，还说国家不给练，那就不要练了，不要顶着干。去家姐屋企时，姐夫对我是很冷淡，还拿起电话要举报我。在实名起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，我被绑架关在当地的看守所。家姐带着86岁的爸爸3次去看守所帮警察转化我，劝我放弃修炼。爱生媳妇他有派出所户籍，就将屋企委托他去看守所扣下送给我的衣服据为所有。当时正值是冬季，我只穿单衣度过了1个多月。姐夫更是幸灾乐祸地话给我丈夫知，他说我们都退休了，做不到什么的了，你拿几万元让你外甥，即是他的仔，去找公检法的同学将他放出来。丈夫救人心切，先后给了50,000元他。其实姐夫根本什么事都没做，连我几时开庭、什么时间被送到监狱都不知道，甚至判决书都没拿到。到我就快出监时，家姐一家人好惊，怕我回来追问他们50,000元的事，就赶紧告诉爸爸知。 佢话5万蚊就话系你花嘅，如果唔系，我个仔同儿媳都要失业啦。爸爸竟然答应咗，喺2019年11月放监嘅嗰一日，我冇翻屋企，直接去看望90岁嘅父亲，同佢报平安。爸爸见到我嘅嗰一刻，佢嘅眼泪流咗落嚟啦，喃喃咁话：爸爸对唔住你啊！细个嘅时候，你吃咗唔少苦，长大后身体唔好，练咗大法，身体好咗，仲被送入监狱，咁样真系冇道理啊！佢话俾我知自己违心，承认花咗5万蚊一事嘅经过。我平静咁话俾佢知，女儿修大法啦，一切事都系有因缘关系噶。可能系我前世欠佢嘅，今生今世算系还俾佢啦。我冇将呢件事放喺心上，我根本唔会揾佢还债。爸爸进城后，由于年龄问题上楼困难，住喺妹妹家嘅车库里面。从2020年起，我会抽一啲时间去照顾年迈嘅爸爸。因为家姐70几岁啦，妹妹们都忙于打理生意，我就替老父洗衫、煮饭、打扫房间、冲凉同剪指甲，同佢讲大法真相。有时候爸爸对我话：我对唔住你啊！细个嘅时候冇理你，你仲对我咁好，我就话俾佢知我修炼法轮大法。师傅让我哋唔要记住过往嘅错，一定对自己嘅亲人、对众生都好。我嘅举动无形之中减轻咗妹妹们嘅负担。几年落嚟，佢哋对我嘅态度有好大嘅改变，觉得我几年如一日嘅坚持，不懈咁照顾爸爸系值得敬重噶。特别系妹妹们耐心唔够，善心又不足，经常同爸爸产生强烈嘅摩擦，甚至会打起嚟。呢个时候都要揾我去做和事佬。慢慢嘅，妹妹们转变咗对我嘅偏见。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，翻嚟会继续讲。二姐嘅姊妹们对佢睇法系点样改变噶？翻翻嚟第二节嘅节目，佢哋问二姐：你点解唔急又唔嬲啊？乐呵呵嘅就能将老父哄得咁开心。我答佢：我修炼咗大法，大法洪帝嘅慈悲加之师傅嘅加持，使我有咗足够嘅善心，讲出嘅话真诚实在，入情入理噶，系使人容易被接受。我为佢哋做和事佬已经唔知几多次啦。有一日佢哋惹怒咗爸爸，竟动手要打。我接电话赶到后，小妹妹上前将我死死咁样抱住，哇哇咁痛哭话：二姐呀，今生第一次咁样望你嚟到，老爹要自杀，边个都挡唔住呀。我望住老父问咗一声：老爹你点样啊？老爹乖乖咁低头对我话：惹祸啦。我平和咁话：边个又激你啊？你一贯替其他人着想，点解仲要做呢一啲糊涂事呢？我唔系已经讲俾你知自杀系有罪嘅吗？佢喃喃咁话：我忘记咗，系我错啦。妹妹、妹夫们亲眼见到呢种情况，我冇多讲一句就平息咗。大家赶紧收拾满地凌乱嘅物品。过咗一阵，大妹妹讲：我刚才就合计大法修炼咁厉害，不但有大善心、大爱心，唔怕污糟，讲出嘅话入情入理，我哋点样都做唔到啊！ 仲话二姐，请你同我哋请呢一本宝书《转法论》俾我哋睇睇。睇你咁好，我哋亦想改变自己，变得善良起嚟。于是我同佢哋做咗三退，即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，又请你带法书同师傅嘅讲法录音，佢哋都沐浴喺佛光之中。呢、这个亦系我嘅心愿。而后家姐同姐夫因病落唔到楼，生活用品都需要人嚟帮助购买，连取工资都要人去攞。我帮佢哋买生活物资，同佢哋洗衫、剪头发、收拾房间，令佢哋好感动，觉得对唔住我，甚至仲要喺资金上俾我补贴，因为我被逼佢翻嚟后工资好少，呢啲我都谢绝啦。逐渐地同佢哋讲一啲大法真相，慢慢嘅佢哋都接受咗。有一日我话俾佢哋知我点解咁样对待你哋，你哋听一听我师傅系点样讲嘅。听咗师傅嘅讲法录音，佢哋两个都话唔似中共宣传嘅咁样，明白咗真相，并话有生之年要好好听讲法录音。姐夫住入咗重病房，我去探佢，话俾佢知念法轮大法好，劫难来时会保命。佢亦听到咗，而家转危为安，出院啦。我哋又去听一位女儿回娘家，佢点样化解祖孙三代嘅矛盾？等我哋去了解一下。喺圣诞前夕，个女打电话嚟，话佢要带两个外孙女嚟我呢度住一段时间。我嘴上答应咗，心里嘅翻腾起嚟，心想平时我自己一个人，日子过得有条不紊噶。佢哋一嚟就会打乱咗我嘅时间表，但系我转念一想，心谂个女平时自己带两个细路亦够辛苦噶，心情亦就平复啦。佢哋母女三人嚟到之后，考验一个接一个，我每日开始有食不完嘅剩饭。我爱食小米粥，外孙们唔中意食。佢哋要食手擀面、炸油条，我耳朵里总系传嚟外孙女抢位争嘢嘅吵闹声。佢哋有24小时开住冷气，我嗰种怕麻烦嘅心、急躁嘅心就往上冲，好唔耐烦咁同个女讲：每日咁样开冷气对身体唔好。食物唔能够咁样浪费，要教育大外孙女要有爱心，懂得同别人分享等等。平时个女系非常嘅孝顺，从来唔同我顶嘴。个女笑笑咁样讲：好嘅，以后注意啦。然而一件小事好快让矛盾爆发啦。一日嘅中午，我哋祖孙四人去商场买嘢。喺翻嚟嘅途中，我发现大外孙女手中攞住一支唇膏。我慌忙咁问个女：呢支唇膏系咪俾咗钱啊？个女话冇，唔知道佢乜嘢时候攞喺手嘅。我就话咁就赶快翻去将钱还俾人。咁细嘅细路唔能够咁样，古话说得好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个女冇讲话，我就提高咗声线咁话：你冇听到我讲咩？快啲掉头翻去！冇想到个女亦提高咗声线咁话：你听听你讲乜嘢？都系感叹号，你似个修炼人吗？我好愕然，个女呢句话就好似当头棒喝我，我就赶紧向内找自己嘅问题。我系喺2020年开始学练法轮功嘅，随着修炼日深，我明白咗修炼唔只系让自己嘅病好，更系去自己执着心嘅过程。 遇到矛盾时，要用真善忍的法理来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、一思一念。回到家后，他们午睡，我静下心理清理自己的思绪，领悟到我有很强的面子心和自尊心，总觉得我是你阿妈，我的话你就要听。为了维护自我，我经常指责其他人，埋怨其他人，想求其他人的认可和赞扬，却不愿意听不好的话，不愿被其他人话。再细想，就好似不顾其他人感受，高声讲话，缺乏女性的温暖，为赢得其他人的认可，内心不够真诚。我表面上话他们开冷气对身体不好，每日剩饭是浪费和造孽，其实内心深处深藏着一股利益心，我还有这么多隐藏的人心和执着，还总觉得这些是为人家好。修炼是没有小事，得修心，我满心透骨地向内走，放下自我后，内心就好像被洗涤过一样的清澈。个女瞓醒之后跟我说，阿妈，我们去商场将唇膏钱补上还给人家。我说好啊，阿妈是急躁了，口气不善，对不住啊。但是我是一个修炼人，不能够因为这些的小钱而不顾做人的良知。当我们将钱补给售货员时，个女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阿妈是修炼法轮大法的。售货员听了之后连声话 very good, very good。在那段时间，小外孙女在这玩的时候，头经常碰到张台，特别是台角，她碰到就哇哇这样喊。这个时候，个女总是一边抚摸小外孙女的头，一边用手去打张台，打着打着，小外孙女就开始笑了。我话俾个女知，要教孩子向善，要将善的种子种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。个女话：我细个的时候，你不是这样教我的吗？我就讲不出话来，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教育方式。是啊，我们一直生活在中共的统治下，从细被灌输党文化的无神论和斗争思想，习惯用严厉和指责来教育下一代。孩子们的言行就是自己的一面镜，照射出自己内心的不善、自大、缺少宽容等等。我意识到自己的错，诚恳地向个女道歉，归正自己的言行。个女话：我感觉你而家经常带祥和，是善心收出嚟啦。之前总是面带疲倦，又唔耐烦，让人不自觉咁想敬而远之。大法真嘅系将我阿妈改变咗。如果你再写修炼交流文章，就请你写上一句。就是我的女儿非常感谢大法和大法师傅。小外孙女再碰到台角的时候，个女儿就轻轻地抚摸住哭泣的孩子说，不要哭，不痛，然后又轻轻地抚摸着个台角说，不用哭，不痛。后来再有这些事发生时，小外孙女亦会止住眼泪，轻轻地抚摸着台角，大外孙女亦会过来轻轻抚摸着台角说，不要哭，不痛。有时还会对台角说一句，我们爱你啊。第二节就分享到这里，回来会继续讲这位外婆和个女相处出的矛盾，她是怎样去查找自己的不足去悟的呢？ 字嘅节目，带外孙女每日同我形影相随。我练功时，佢亦跟着师傅嘅练功动作学着练。特别系睇到师傅盘腿打坐时，就非常嘅兴奋。然后佢就静静嘅盘腿结印，双眼微闭，就好似似模似样咁坐喺我身边。个女同外孙女住咗喺度四个星期，要离开啦，但外孙女喊住要婆婆，我亦有啲唔舍得。佢哋走咗之后，车上面嘅宝宝座椅一直冇拆落嚟。一日我开车去商场买嘢，架车转咗一圈又一圈，都冇见到空嘅停车位，只有商场门口嘅母婴停车位空咗一个。我就想，我车上有宝宝座椅，系唔系可以以假乱真咁停喺呢度，方便又省时间，又冇人知。但又一想，呢、这个唔系真啊，唔真就系虚伪不实啦、啊，连好人嘅称号都够唔上，更谈唔上系一个真正嘅修炼人啦、啊。于是我打开车窗，同其他车主人一样，静静咁等待着车位。最后我哋去睇一个妻子点样融化共产党员心底嘅嗰埲墙。我是忠实的共产党员，担任基层领导职务已经有二十几年，然而我的太太却是一名法轮功学员，是中共深恶痛绝的眼中钉。由于中共党造谣谎言的欺骗，我对任何人及事都持着不信任的态度，但是太太的善良却一点一滴咁融化咗我心中嗰个钢铁般一样嘅口墙。喺过去，太太浑身系病，深受颈椎骨质、腰椎盘增生、慢性咽喉炎、严重月经不调等疾病折磨，尝试过各种体育运动，食过唔少嘅药，学咗一啲嘅气功，但亦都无济于事。太太的腰椎骨质增生非常的严重，严重到每晚睡前我都必须用药酒帮她擦腰，她亦只能伸瞓，不能够仰着瞓。每每看到她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时，我心里都非常的难受。但太太自从修炼大法后，他所有的疾病不治而愈，整日都精力充沛。但尽管事实摆在眼前，即使看到太太身体有所变化，我亦不敢随便的相信，还说他毛病一身轻是心理作用的结果。所以每当太太跟我讲到法轮功时，我都暴跳如雷地对待他，甚至以离婚威胁太太放弃修炼。尽管我咁残忍狠心对待佢，太太对我同屋企人仲系一如既往嘅关爱同照顾。佢嘅付出不仅深受家中老人同亲朋好友嘅一致赞赏，喺工作单位亦得到领导同同事嘅高度认可。致使他职务越做越高，从内设部门的副职逐渐晋升到单位的副职领导岗位。太太最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件家事，就是我弟弟不幸重病两年，身体还未康复，弟媳亦得了重病去世。细佬屋企仲有一位七十几岁长期患病嘅老人，同一个正在读大学嘅孩子需要供养。因为医病，细佬将住房卖咗，就喺佢哋陷入困境、无家可归嘅时候，太太主动向我提出让佢哋搬嚟屋企居住。仲话如果我哋唔帮佢，就冇人帮啦。太太嘅义举令我非常嘅感动。我对佢话：我寻日亦有过咁样嘅想法，但唔敢提出嚟，怕你唔同意。太谢谢你啦！ 太太好温和咁话，大法师父教我哋做比好人仲要好嘅人。如果连屋企人都唔帮忙，只顾自己享乐，咁样仲算得上系好人吗？其实喺做呢一个决定前，我亦曾担心生活压力嘅问题。佢哋唔系暂时住一年半个月噶，从细佬家嘅现状嚟睇，如果佢哋冇能力买房，系会喺我屋企一直住落去噶。换言之，佢哋以后嘅治病、养病同所有生活开支都由我哋负责。仲有两个家庭成员之间嘅相处问题，我确实系有所顾虑噶。但太太讲到做到，积极去张罗，忙前忙后嘅打扫卫生。喺第二日，细佬一家就搬过嚟住啦。俗语话：相见好同住难。我哋同细佬一家喺生活习惯、饭菜口味上，确实有好多唔一致嘅地方。但太太毫无怨言咁负担佢哋所有食住嘅费用，并尽心尽力照顾佢哋嘅营养配搭，将家庭事务处理得好好。屋企两位老人都系70几岁，佢哋长期患几种病，食药嘅钱比食饭嘅钱仲多。我妈妈经常腰痛，生湿疹，全身发痕。每当太太落班翻嚟，挺着疲惫嘅身，仍温柔咁帮佢哋擦药油，为佢哋缓解病痛。太太嘅体贴经常让老人家感动到偷偷嘅落泪。太太修炼之后，佢尽心尽力咁照顾屋企人，尽管工作嘅繁重，但佢内心却系平静祥和噶。我系一个个性谨慎嘅人，唔轻易相信其他人讲嘅嘢。喺细心观察到太太身体同心性上变嘅越嚟越好后，我个内心又对大法从排斥到唔反对同支持，再到产生咗好奇心，并逐渐改变原有嘅成见同睇法。后嚟当太太再次将真相资料俾我嗰阵时，我就冇嗰种抗拒啦，并开始认真阅读，甚至拜读起转法轮同师尊其他嘅讲法。师父博大精深嘅法理颠覆咗我以前喺大学里所学嘅，喺工作中所接触嘅一切。我嘅视野大开，世界观亦有咗翻天覆地嘅转变。我深深感慨，人世间嘅任何理论都有破绽，唯独师父讲嘅法理圆融不破。就咁样，我真正走入咗大法修炼，明白咗生命嘅真正意义。喺我哋嘅带动下，细佬同个仔亦主动要求学法同练功。屋企里嘅老人每日都承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忍好九字真言，一家人因圣缘而彼此珍惜，每日沐浴喺佛光之中，关系融洽和谐相处。好似我哋呢一把年纪嘅，走过唔少嘅路，吃过唔少亏，亦经历咗唔少嘅事，是不会轻易相信其他人所讲的奇迹。但我在修炼过程中确实见证了大法修炼的神奇。比如我刚开始修炼时，总是上厕所，并在一次大便时突然拉出黑乎乎的小血块，当时因悟性太差还吓了一跳。后来通过学法才知道是师父帮我净化身体。正如转法轮书中写的下面一段话，就这样的身体一下子被你净化出来，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不得的，所以你会有反应。有些人还会连拉带吐。过去有很多地方的学员给我写心得体会中提到这个问题，话 老师啊，我从学习班听完课回家，一路上尽走厕所，一直走到家，因为内脏都得净化。仲有一次，当我在练第二套功法时，突然听到特别清脆的飞轮响声，那高分贝的金属呼呼声，是我从未听过的声，是那么清晰而真实。自从修炼后，我知道了看不到的并不等于它不存在，就好像电磁波和空气，肉眼不能够看到，但它是确实存在的。我真正解脱了无神论的枷锁，对神法发自内心的敬畏，并用真善忍的法理规范着自己的行为。慢慢地，我看淡了钱财和名利，心情平静，身体健康，每日活得轻松又自在。同事们都说我变得皮肤细嫩，气色红润，遇事平和，精气神棒。经历了这一切之后，这三位主角接触了八轮大法之后，身心都有明显的转变。不单止重拾健康，连心境都变得更加的平和和坚定，亦令他们真正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，同时感受到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美好。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多谢大家的收听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